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十章，玛拿。学习行走在祝福中，而不是祈求神迹。同样的原则适用于财务的领域，这有一些神所创造的关于供应如何工作的原则。主说他会祝福你手所做的工，在你的仓房，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凡你手所办的一切事都会被祝福。但是你知道，如果100乘以零还是等于零吗？你可能在靠现在的社会救济生活。如果你是这样，我不是针对你，我没有批评你，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神爱你，我没有对你生气，但是猜猜是什么？你在祷告神释放他的能力，但是你没有去做任何事情。神没有办法祝福社会救济。一些人认为，哦，我不会去麦当劳工作，我从社会救济得到的比在那里工作的更多。不同之处在于，如果你去着手做一些事情，神可以使他倍增。他没有办法倍增救济，主不会通过社会救济来祝福你。如果你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需要他，那么做你必须做的。任何人都可能需要一些暂时的帮助，但是不要住在那里，不要满足于低于神最好的祝福。开始相信神是一个生产者和贡献者。当涉及到财务时，一些人只是拒绝工作。我自己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思想，不需要去工作。当我第一次被呼召进入事工的时候，我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如果我工作的话，就是违背了神。神已经呼召我去传道，我要去做他呼召我去做的事情。我的心是对的，但是我的头脑是错的，因此我和妻子几乎快要饿死。当杰米怀有八个月身孕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有两个星期一点食物都没有。我的意思是，除了水什么都没有。这不是因为我不能去工作，我只是认为不去工作而追求服事是在做正确的事。回首过去，我现在认识到那时候我没有配合神的法则。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我那时还没有传讲福音，我是被呼召去做这件事，但是我没有一个小组，我还没有服侍任何人，所以我不应该期待靠此来生活。接着我开始传道，举办一些5到10个人的圣经学习班，因为我只是服侍5到10个人，我不应该期望完全能靠福音养生，我应该像保罗一样出去做帐篷来补充我的收入。但是我没有，因此我和杰米至少有5年的时间都在一个经济危机里。我们挣扎了大概10年，差点死去，因为我是如此的愚蠢，而不知道除非我成为一个全职的牧师，否则我不能期望完全靠着福音来养生。为杰米感谢神，可能在这个地上没有另一个女人能够在我让她经历了那么多事之后还一直陪在我身边。如果她曾经责备我说，为什么你不去找一份工作呢？那样就可以了，我可能就死在那儿了。虽然我对此感到糟糕，但是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她没有对此说过任何不满，她只是和我一直在一起，做我觉得神告诉我们要去做的事。我们生活在神迹中，门铃可能会响，然后会有一大袋满满的食物放在我的前廊上，没有人在那里，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任何人跑开，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们会看到食物出现在那里，而且有时候信封里面有钱，人们会祝福我们，通过将钱放在信封里面寄过来，没有回信的地址，它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我们应该有资格拿到一些食品券。在我们婚姻的第一年，我们的全部收入是1253美元，我们的租金是1个月100美元。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存活下来的。 我们第二年的收入大概是2300美元，我们可以接受一些食品券、社会救济或者政府某种援助，但是我只是保持相信有一些比生存和政府援助更好的东西。我相信神，我做的不是很好，但是至少我有目标。有一次，我们拿着7美元和一张优惠券去超市，祷告和相信神，因为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我们需要一些食物，不知怎么回事，我们提了7袋东西出来，还有10美元的优惠券。我们回到家试图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弄清楚，事情很特别，真的非常的神奇。我们能活下来真是一个神迹。有一次我们在基督民族学会听到有人在传讲富足，我记得我站在那儿看着那个教导的磁带，并认为这将会改变我的生命，但是我买不起他们。我看着杰米，他的眼里含着眼泪，他也知道这些圣经的教导会帮助我们，但是他明白我们没有能力购买，这让他觉得非常的痛苦。在那个时候我做出了承诺，我祷告，神啊，如果你通过你的话语向我显示任何能够帮助其他人的信息，我永远不会因为财务的问题而拒绝他们访问这些信息。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免费送出如此多的材料，百万的磁带、CD、DVD 以及书籍。仅仅在我们的网页上，我们每个月平均有成百上千免费的下载。过去的40年间，主让我们能够免费的给出上百万各种各样的圣经教导资料。哈利路亚，荣耀归于神。在那次关于富足的聚会之后，我们在达拉斯镇上没有油了，那差不多是晚上11点，非常冷，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一点钱都没有，所以我只是将手按在车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他能够运行，他开始重新启动。等我有钱去加油的时候，我已经开了1个星期，那是一个神迹。我没有足够的钱为那辆车买抗冻液，所以气缸体冻裂了，裂痕清晰可见，水从气缸体流出来。我没有钱去修车，所以我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带着这个裂开的气缸体开了差不多有1年。那是一个神迹，这些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只是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神迹。在搬到科罗拉多州以后，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思想所有这些事情。我说，神啊，我们之前一直看到神迹，我们必须每天都祷告，否则我们就没有吃的。但现在离上一次神迹已经有几十年了。自从我将手按在我们的车上，看到它能够在没有油的情况下开动，自从我们挨饿，然后收到奇妙的食物供应，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当我这么祷告的时候，我想出了什么错吗？我以前在我的生活中每天都能看到神迹。接着主对我说话，问我，你想要回到那些日子吗？我回答说，不想，天父，我不认为我想回去，我更喜欢现在这样。如果现在我的车出现什么毛病，我会去修理或者买一辆新的，所以哪一个更好？能够去祷告、站立、承认神的话，然后砰，突然间有人来给你一辆全新的车，那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迹。但是我更希望在银行我有足够的钱能够去买一辆车，如果我需要一辆的话。这是关于祝福和神迹的区别之一。神迹包含替代或者暂停自然法则，神创造了这些自然法则，他不会随意暂停或者取代他们，因为他们最开始创造的时候是好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又一个的神迹，你就要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在神赐福于你神迹之前，你的生活必须有一些绝望的需求，神迹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所以那些祈求一次又一次神迹发生的人，是活在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中。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想要我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却违反了神的每一条法则。你明白吗？不只是有自然物质的法则，也有属灵的法则。比如这些在财务的领域，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 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给他的。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继续所有这些属灵的法则。那些绝望的来寻找祷告的人，并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他们不工作，他们沮丧、灰心、苦读，他们愤怒，满怀不饶恕，他们违背每一条属灵法则，因为他没有配合神告诉他们去做的事，所以一直活在危机当中。这能描述你现在的状态吗？你在违背属灵法则吗？你是一直活在危机当中吗？你是否配合神告诉你去做的事情呢？神爱你，就像他爱我和杰米一样，他赐予我们神迹，因为他不想让我们饿死。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财务出现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且很可能你们的也是。你是那些一直有财务问题的人吗？你会祷告并看到神迹，但是同样的问题会再一次出现。如果你只是在地上砍倒一棵植物，但留下了它的根，它仍然会再一次长出来。神迹可能会在当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供应，但是你财务的问题的根源还在，它还没有得到处理。如果这是你所在的处境，那么你需要在下个月或者明年仍然需要另外的神迹，因为你没有学习如何与神的法则合作和融合，因此你会遇到一个又一个危机，你需要一个又一个的神迹。这儿有一个更好的方式，靠着神的祝福，你要学习神的话语，是所说如何能富足，并将它付诸实践。然而，这有一些自然和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学习和行动。我一生都在爱神，我在8岁的时候重生，然后一直追求神。虽然我有在短暂的一段时间活在悖逆当中，但是在我18岁的时候与主有了奇妙的相遇，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服侍神。从一开始虽然我看到很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事工却一直在挣扎中，我们负债累累，催管员不停地催着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关门大吉了，我们一直处在危机当中。1996年保罗米利甘来到我们的事工，并将他们的商业会计也一并带来，他说，我们是过来帮助你的。在2天以后，他们报告说，在这里有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账簿上，你们已经破产了，你们不能够运行，我们需要去盘查一遍，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保罗告诉我的很多事情之一是关于及时管理，他将我带到一个储藏室，说，在这个房间你有15万美元，那时我们的事工的月收入大概是一个月3到4万美元。我问他在哪里，他指着所有的书籍、音频产品和我们存放的一些资源。我有一本学习圣经，制作成本是14美元，但我批量购买了10000本，把价钱降到每本7美元。我认为是半价，因为我节省了很多钱，我真的做得很好。保罗向我显示，我在这些架子上存放了15万美元的存货。如果及时管理，库存会保持低水平，即使你支付更高的价钱，你会将15万美元放在口袋里，而不是将所有这些东西放在架子上的某些地方。因为他在1996年向我展示了这个原则，我的事工再也没有落后过。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关于财务的物理或者自然的原则，他们使世界变得完全不同。除了物理原则之外，还有神所创造的情绪和属灵原则，他说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当我们学习他们如何运行并与之配合，他们会对我们有益处。进入神的祝福需要你的配合，你必须通过信心进入领受神迹。在另一方面，基本上取决于你有多绝望。如果你不放弃或者退出，并且你仍然仰望神，你可以得到一个超自然的介入，但这是在一个危机之后。如果你想要一个又一个的神迹，那么你要处于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当中。与祝福相比，神迹只是暂时的，它永远不会成为你的一般水准。 神创造了自然和属灵法则，让你以此为生。当你得到一个神迹，一个暂时的介入，神最终会让所有事情回到自然和属灵的法则之下。当有些人得了癌症或者其他疾病时，这就是他们会发生的事情。在自然领域，这是生或死的状态，所以他们有一个信心的涌动，相信神，然后得到神奇的医治。但是不管是什么导致疾病的发生，错误的思想、不饶恕、苦读或者任何其他东西没有被处理，他们留下根部完好无损。随着时间的过去，身体的疾病会报复性的回来，因此他们的神迹只是暂时的，它不会持久，因为造成问题的根源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至今为止，在圣经里所记载的最长的神迹是玛拿。神的子民在一个危机境况，他们在旷野没有任何食物可以吃，神赐予他们玛拿，它是完全超自然的。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太神奇了。这些年来，有些人试图为玛拿找一些自然的解释，就像说它是甲虫的分泌物，它不是的。以色列人每天都去收集固定数量的玛拿，如果他们多收，试图留到第二天，它就会生虫和变臭。但是在第六天，就像一个时钟周期一样，他们可以去收取双倍的玛拿，然后它不会腐败。这个使他们能够遵守神的命令，在第七天的时候安息日，这是超自然的，不是自然的。神奇妙地供应他们的需求，但是它是暂时的，只是在旷野的40年里才有。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边出产的。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缺吃迦南地的出产，这是玛拿止住的时候。你现在没有玛拿吗？你可以为此祷告，说他们圣经里面得到这个，称颂神，我也想要一些。以色列的后代是一个特别危机的处境，你没有在那样的处境，所以你得不到玛拿，它是暂时的，它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玛拿是当时的一个神迹，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关于祝福和神迹，这儿有另外一个不同点，神迹总是足以让你度过难关，它永远都不会成为一种富足。玛拿的情况就是如此。以色列人向摩西抱怨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他们对玛拿感到厌烦，早餐是玛拿，中餐是玛拿，晚餐还是玛拿。玛拿满足需求，但是它不是一种富足。这与应许之地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肉可以吃。想想那些去应许之地的探子回来所说的，从那里砍了葡萄树上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抬着，那就是土地的富足程度。他们那时候的一挂葡萄与我们现在的一挂葡萄相比是大得多的，可能那时候葡萄与现在的苹果一样大。你能看到那儿是多么富足吗？神的祝福来自于自然的事物，它生长需要时间，你必须种下一颗种子，然后除草浇水，这需要一些努力，但是祝福比神迹更丰富。我和许多人交谈，看到现在神的儿女也有同样的情况。去到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是靠玛拿长大的，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任何超过60岁的人都在旷野死掉了。大多数人进入应许之地的人都是在旷野40年间出生或者拉扯长大的，他们除了玛拿从来没有吃过任何其他东西，他们靠着神迹生活，所以当玛拿停止了，他们有些人还会第二天出去寻找玛拿。他们整个一生都是靠神迹生活，他们没有在地上挖洞种下种子，给他们浇水除草，然后耐心地等待收成。他们可能会说，你是不会让我工作的，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相信超自然的神迹。但是想想什么， 他们的食物供应的神迹日子停止了，它只是暂时的。神不想要你靠着神迹生活，他对你的计划是活在祝福中，祝福更加丰富，也能够阻止危机出现，而神迹是用来应对危机的。祝福不是短暂的，它是永恒的。在这本书后面，我会向你显示，一旦你进入神的祝福，你没有办法逆转它，魔鬼也没有办法阻止它。一旦你进入神的祝福，就是不可停止的，它是如此的丰盛。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比那一点玛拿更好，即使玛拿是超自然的神的供应，但是它是暂时的，并且不是丰盛的。因为神是如此的爱你，以至于他会试图帮助你，给你一些神迹，但是因为你违反了属灵或者自然的法则，你需要一个神迹。神爱你，想让你存活。因为我自己的愚蠢，多年来神给我和杰米一个又一个神迹，他使得我们存活下来。但是现在他教导我如何活在祝福当中，他向我显示如何配合神的法则，祝福是更加的丰盛，现在好多了。我不想回到靠着一个又一个的神迹生活的日子。神迹应该是为其他人，就像那些来到主面前还不知道如何进入祝福的人，他们从神得到一个神迹，因为他们的心还不是正确的，他们的生活还没有符合神的旨意，他们还没有进入喜乐，他们仍然有苦毒和不饶恕。所以赞美神，那些还不知道属灵和自然法则，已经不知道如何与他们配合的人，他们需要神迹。为了他们的缘故，我们需要神迹发生。然而如果你明白我在分享信息，你应该会到一个地步，你会说，神啊，帮助我在我生命中永远都不需要神迹，神啊，教导我我所需要知道的，所以我可以行走在你的祝福当中，阻止危机发生。当我活在你的祝福的丰盛中，让我成为一个你可用的器皿，将神迹带给那些需要他的人。阿们。